第四十六篇，两个妇人的寓意。创世纪是一卷满了神圣启示的书，我们越留在其中，就越享受它的甜美。我们读创世纪需要神圣的光照，因为凭着我们人的头脑，除了历史的记载和一些有趣的故事之外，我们无法从这卷书得着什么。撒拉和夏甲是蒙神呼召之亚伯拉罕的妻和妾，这预指两个约。使徒保罗若没有写加拉太书，告诉我们这两个妇人的寓意是两个约，我们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点。有些基督徒批评人把圣经太寓意化，但是保罗却是带头把旧约寓意化。我们若要欣赏创世纪中的宝藏，就必须认识，这是一卷满了寓意的书。亚伯拉罕的传记是寓意，他的妻子和妾更是有丰富意义的寓意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，并且尽力的探究这内在寓意的意思。在看这个寓意之前，我们需要看看有关《创世纪》这卷书的事。为什么《创世纪》这样甜美宝贵呢？因为这卷书，它包含了许多神自己所撒下神圣启示的种子。这卷书包含了神圣启示的主要的各面。在第一章，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心意，要借着人彰显他自己，并为这个缘故，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。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，其用意就是要人成为神的彰显，并且要借着这个彰显使神得着管制，得着国度，在其中得以施行他的权柄。这是神终极的心意，他永远的定旨。你若用这个属天的亮光来读圣经，你就会看见整本圣经都说到神这个神圣的心意。为使神达成他的心意，使他自己得着彰显，并在地上得着管制，神需要后裔和土地，这两者都有基督有关。这位基督必须做到神的子民里面。神想把这个做在亚当的身上，但亚当失败了。最终，神在新的族类身上有一个新的起头。这个族类就是蒙召的族类。这个族类的头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。你读亚伯拉罕的传记，你会看见神一次又一次的临到他，应许他两件事：后裔和土地。亚伯拉罕头一次蒙召的时候，年纪已经不轻了。而当他完全答应神的呼召时，他已经75岁了。亚伯拉罕虽然75岁，但还没有儿子。对神来说，这很好。当神呼召你的时候，你若是一无所有，那就非常好。因为你若有很多东西，那会拦阻神的呼召。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，他没有孩子，并且他住在被定罪的鬼魔之地，就是神呼召他从其中出来之地。蒙召以后，亚伯拉罕没有孩子，没有土地。假如今天有一对夫妇，既没有孩子，也没有地土，他们岂不认为自己是地上最可怜的人吗？亚伯拉罕也许对他的妻子说：我们在这里为了什么呢？我都已经75岁了，你也都65岁了，我们连一个孩子也没有。我们又从老家被招了出来，我们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们还要到哪里去呢？就着外面的光景来说，他们似乎很可怜。但我们越留在这样可怜的光景中，对神的旨意就越好。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 在我们的里面有孩子，在外面有土地，我们若是里外都没有了，那就太好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神不要我们有任何东西来成就他的定旨，他所要的乃是将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做后裔，然后把基督从我们里面做出来作为土地。首先后裔必须做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后裔必须从我们做出来成为土地。后裔和土地，这两者都是指基督。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是非常拖泥带水的，因为神没有给亚伯拉罕孩子，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同行。亚伯拉罕不能说是一无所有，因为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。不仅如此，可能当他旅行到大马色的时候，他看到以利以谢，就带着他同行。之后可能当他下埃及，当一块浮木往下飘的时候，他得到了夏甲。他原来计划在埃及牺牲他的妻子，但是在神的主宰之下，他的妻子得着保全，并且照神美好的计划，他得到了许多的财物，其中包括了一名埃及的使女，名叫夏甲。亚伯拉罕在哈兰开始带着罗德在大马色寻得以利以谢，在埃及得了夏甲，但是在美地他却什么也没有得着。他在美地所得着的只是神口头上的应许，后裔和土地。亚伯拉罕不敢随便和神辩论，但是在他的里面，他或许会说，神啊，你不用一再的给我应许要儿子，你早已经告诉我，我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你已经三次告诉我说我要有一个儿子，那么你为什么不赶快做事呢？神啊，你不知道一动胜于千言吗？你不但给我应许，也和我立了约，你告诉我天快下雨，但我连一滴水也还没有看见，还有你还告诉我要把这地给我，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给我呢？你总是说我要把这地给你，你不知道我现在就需要这地吗？这对亚伯拉罕真是一个试验。首先，亚伯拉罕依赖罗德，末了罗德成了他的难处，并且离开了他。接着亚伯拉罕信靠以利以谢，告诉神说以利以谢要做他的后事。神说以利以谢不是他的后事。那时亚伯拉罕也许说，神啊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简直是在抢夺我，这个你也不说，那个你也不说。神为着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用了非常不平常的方式，他用了三头的祭牲和两只火鸟和他立约。神所立的那约比神仅仅给亚伯拉罕应许强多了。这件事以后，亚伯拉罕和撒拉也许有过很多悲伤的交通。亚伯拉罕可能对他的妻子说，撒拉，神在应许多年以前我们要有一个后裔，这后裔在哪里呢？神呢也应许给我们土地，为要加强我们的信心，他也还和我们立约。我们不能说那个约不可信或不可靠，因为我照神所吩咐的献上了祭牲和鸟，但是我们仍然什么都没有。在这种时候，做妻子的都会像撒拉，做妻子的总是比较细心，更细微的看事情。可能亚伯拉罕说这样悲伤话的时候，撒拉就给了他一个好的建议，说，亚伯拉罕，我们不能说神的话不可靠，但看看我们真的是老了，神不是说从你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吗？现在我有一个好建议，我们在埃及得了夏甲，这必定是神的主宰，你何不与他同房生一个孩子呢？这样我们就有后裔来成就神的定旨了。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，我们很可能会说， 这个意见好极了，我怎么从来没想到呢？感谢神给你智慧，提出这样的计划。亚伯拉罕于是采纳了撒拉的劝告，就生了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生出来以后，亚伯拉罕可能会说，谁能否认这一个呢？他的确是我生的。你不相信这是神的主宰在埃及给我们下甲，并且叫他生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女孩吗？神在三方面是主宰的，给我们下甲，使他怀孕，借着他给我们一个男孩。赞美主，这必定是神的主宰。但是以实玛利生下来以后，有13年之久，神远离了亚伯拉罕。一面说，亚伯拉罕在那段时间可能很快乐，因为他有了孩子。但是另一面，他很受苦，因为他没有神的显现。他也许对他的妻子说，为什么我们没有了神的显现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们没有再下埃及，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。我们现在照你的建议得了一个后裔，以达成神的目的。我们错在哪里呢？我们有了孩子，却失去了神的同在。过了13年之后，神终于来了。他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族的神，你要行在我面前，你要完全。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你必须完全。虽然你没有做错事，但你的确不完全。然后神告诉他，他的后裔不但要从他而生，还要从他的妻子而生。神说要借撒拉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。以实玛利虽然是从亚伯拉罕生的，却不是从撒拉生的。亚伯拉罕非常不愿意放弃以实玛利，他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回答亚伯拉罕说，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你误会我了，这个后裔不但必须是从你出来的，也必须是从撒拉出来的，他的名字是以撒，不是以实玛利。神弃绝了以实玛利。在加拉太书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撒拉和夏甲这两个妇人乃是寓意，它表征两个约。保罗看见这一点，必定是由于神的启示。若没有保罗这样告诉我们，你有否做过这个梦呢？撒拉是恩典之约的象征，夏甲是律法之约的象征。我们不该满意仅仅于知道创世纪里头的故事，我们却需要努力地明白它内在寓意的意思。在加拉太书3:17，保罗说，而且我这样说，神预先所立定的约，不能被那430年以后才有的律法废掉，以致使应许失效。这430年包括从创世纪12:1到出埃及记20颁赐律法这段时间。在颁赐律法以前，就有一个寓意。换句话说，在颁赐律法以前，神就将430年后所要发生关于律法的事拍了一张照片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个内在寓意。自主的妇人撒拉表征应许的约，神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乃是恩典的约。在那个约中，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后裔，没有一点意思要亚伯拉罕做任何事来得到。神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，使他能生出一个后裔来达成神的目的。这是神所做的，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，这就是恩典。撒拉是自主的妇人，是亚伯拉罕正式的妻子，是这个恩典之约的象征。 他生以撒不是凭人的力量，而是凭神的恩典。使女夏甲表征律法的约。当以色列人忽略了神在他们身上恩典的工作，想要凭自己来讨神喜悦的时候，律法就带进来了。当人忽略了神的恩典，他就想努力做点什么来讨神的喜悦，这就带进了律法。亚伯拉罕非正式的妻子使女夏甲，她乃是律法之约的象征。因她是非正式的妻子，她不该进来，凡她所生的都不能留在神的经纶中。这表征律法不应该进来，而律法的产品在达成神目的的事情上没有地位。夏甲生出以实玛利，完全是靠人的努力，不是靠神的恩典。以实玛利乃是神所弃绝的人，借着律法而劳苦的产品，在达成神目的的事情上无份无关。按照神的经纶，一个男人只该有一个妻子，因此撒拉建议亚伯拉罕从夏甲得后裔，绝对违反神的经纶。夏甲不是正式的妻子，她只是妾。亚伯拉罕的妾夏甲，她乃是律法的象征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律法的地位乃是妾的地位，恩典是正式的妻子，是正确的后世之母。律法是妾，她的后代不被接纳为后世。按照古代的习俗，男人娶妾主要是因为妻子不能生孩子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当恩典还未工作，但是你却非常的急促，那么你就会和妾联合，就是与律法联合。撒拉是恩典的象征，是应许之约的象征，而夏甲是律法的象征。恩典是正确的妻子，律法是妾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创世纪的12章2节、7节、13章的15到17节，并且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在15章的7到21节。按照神的心意，应许的约在先，神并没有意识要带进律法，要人努力的来遵守，达成他的目的。神原初的心意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人的里面，然后借着人来达成他的目的。律法的约是在后来，在创世纪16章因肉体的努力被带进来的。在创世纪16章，我们就是看到肉体的努力，因而带进了夏甲，律法的象征。应许的赐给是在创世纪12章，就是在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。律法的颁赐是在430年以后，在出埃及记20章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。恩典总是先来，但律法随后就来破坏。很少基督徒看到律法的地位是妾的地位，是违反神的经纶，并且它的产品总是被神所弃绝。他们赏识律法，尽所能的遵守律法，使自己成为以实玛利使女的儿女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和亚伯拉罕一样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我们得救之后，就开始知道神要我们活一种生活，像基督徒的生活，属天的生活，得胜的生活，常常讨神喜悦并荣耀神的生活。是的，神的确要我们活这样的生活，但是神要把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，来替我们活这种属天的生活。然而我们都是注意神的心愿，却是忽略了恩典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为着神的荣耀过属天的生活，而恩典是要神把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，来达成他这个目的。所以首先我们依赖罗德， 就是我们从天然背景中所带出来的，想要用它来达成神的目的，为着神的荣耀而过属天的生活。当神不允许我们依赖罗德时，我们就转向以利以谢，指望他能使我们为着神的荣耀过属天的生活。但是最终神告诉我们，我不要那个，我不要任何客观的东西，我是要从你这个人里面出来的主观的东西。我们一旦知道神要这个，于是我们就开始用自己的力量，天然的能力，要来达成神的目的。我们都有一个使女夏甲，经常愿意与我们合作。我们也许没有摩西所颁赐的律法，但是我们却有自己所制定的许多的律法。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自己这些制定律法的例子。也许你说，你绝不再向丈夫发脾气，或者对他态度不好，这是你的第一条诫命。你的第二条诫命是，你既然是个基督徒女子，基督徒的妻子，因此你就必须亲切、甘甜并且谦卑。你的第三条诫命就是绝不批评人、审判人。第四条是常常爱人，绝不恨人。你这些制定的律法就是你的下甲。我们能否遵守我们的律法，在神看没有两样，因为在神看来，我们就是能守得住也不算数。在以往的年日里，有的姊妹几乎成功地履行了他们制定的律法，他们有非常强的个性、强的意志、强的心愿，他们整天尽力地控制他们的脾气，他们要表现得亲切、甘甜而且谦卑。这些姊妹们也许在这件事上很成功，然而他们所产生的不过就是以实玛利。这些姊妹们很喜欢他们的以实玛利，就一面来说，他们以此为骄傲。在弟兄们的身上，原则完全是一样。有的弟兄天然的脾气是好的，对人温和，对人亲切，并且他以这个为他的骄傲，并且还鼓励人要有这样的表现，这样的活出。我们虽然得了一个以实玛利，自己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我们的深处却感觉到有所缺欠，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不但如此，这个以实玛利常常讥笑属灵的事。一面我们不喜欢这种讥笑的元素，但另一面我们觉得以实玛利既然是自己产生的，他也还不太坏。但是由于失去了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发现自己有了麻烦。正像今天以实玛利的子孙是以色列的难处，我们所产生的以实玛利也是我们的难处。我们一旦对这一点清楚了，我们就会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在你的恩典中，保守我在你的应许里。你的应许或者今天就成就，或者多少年以后才成就，这个都不成问题，我只在意你的应许。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，但是要活出来却非常不容易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是如此，在我们的侍奉里也是如此。新约告诉我们，人得救以后需要传福音结果子，但是在所谓的得人的这件事上，我们用过多少天然的努力和力量啊？有各种的下甲，就是从埃及得来的，都被人用来得人。每一种属世的得人方法都是下甲。是的，你可以用下甲来得人，但是要请问你，你所得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记得，他们不是以撒，他们乃是以实玛利。 按照新约正确的结果子，并传福音，乃是凭着里面生命的涌流，凭着神把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，经过我们，再从我们出去。这意思就是，正确的传福音乃是凭着基督做我们的恩典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有许多的下甲，你是否依靠自己过你教会生活呢？我劝你最好停下来。你是否要用属世的方法在这里传福音呢？我也劝你最好停下来，停止靠你自己过教会的生活，停止用属世的方法来侍奉主。那么或许你会说，我如果停下来，我不是完了吗？的确，这就是神所盼望的。亚伯拉罕虽然在75岁的时候就完全答应了神的呼召，但是一直到他99岁，神没有在他身上做任何事。这是因为在这之前，他仍然有他天然的力量，他有罗德和以利以谢做依靠，他有夏甲来配合他的天然力量。最终神被迫离开他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在我们过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若有罗德和以利以谢做依靠，有夏甲一同来努力，那么神就不能做什么，神也就必须离开我们。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来产生以实玛利，神就不能做什么。当以实玛利产生以后，神被迫离开一段时间。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照着他的想法，自己如同已死。罗马书4章19节说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。罗马书4章也指出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深信他们已经完了，自己不能再做什么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来了。今天所有的复兴布道家都鼓励人，叫人要为基督活着，为基督工作。但是我们却告诉人要停止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，停止用属世的方法来侍奉神。请不要因为我们这样说而感到困惑，因为不论我们如何的大声疾呼叫人停止，几乎没有人会停止的。如果有人会停下来，不凭他的自己过教会的生活，或者不依靠属世的方法来侍奉神，他就是一个有福的。要停下你基督徒生活中天然自己的努力，并且要叫你停下你天然的力量来侍奉神，这并不容易。蒙神呼召容易，但是要停下你天然的热心来侍奉神非常难。主若来叫你停止，你也许会说，不，主啊，请你看看今天的光景，我非常有负担要做的工，几乎没有人可以为你做，我是唯一一个，我怎么能够停止为你做工呢？但是愿意停下来的人就有福了，因为你一停下来，神就来了。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，当我们人天然的生命一结束，神的生命就开始。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，他自己的力量仍旧非常大，使神又等了他13年。神也许坐在诸天之上看着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你现在都已经86岁了，但是我还得再等你13年。你祷告求神来做些什么，但是神却盼望你停下你的自己。当你说，主啊，帮助我做些什么，主说，你最好停下来。当亚伯拉罕在地上忙碌的时候，神也许看着他说，可怜的亚伯拉罕，你不必这么忙碌， 你可不可以停下来，让我来呢？请停下，让我来住。但是因为你停不下来，那我只好等到你99岁。神等到亚伯拉罕如同死人一样失去了功能，然后他才来到，并且他才能说，现在是我的开始，现在是我开始做一点事的时候了。肉体奴隶的产品乃是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是神所弃绝的，以实玛利不但是神所弃绝，更是阻挠神显现的。今天在我们过教会生活，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，我们的以实玛利打断了我们与神的交通，并且使我们无法经历神的显现。由此可见，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所事或所做，完全在于我们的有没有神的同在。你是否一直有神的显现呢？我们必须忘记我们的行为和工作，而顾到神的显现。当我们有神的显现，我们就是在恩典中，在恩典的约中。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只顾到他们的行为和工作，他们并不顾到神的显现和同在。他们也许生出许多的以实玛利，却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神的同在。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外面的侍奉所得到外面的果子，而是我们里面神的显现。我想请问你，在你的侍奉里，你里面有神的同在吗？这是最重要的试验。恩典的应许的产品是以撒，他是达成神目的的后裔。达成神目的的后裔一点不差，就是基督自己，为神做到我们的里面，经过我们，又从我们里面出来。神所做到我们里面的，带进那座后裔的基督，这个后裔至终变成了我们的地。现在我们有这个后裔做我们的生命，又有地做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凭这个生命活着。在外面我们有基督做地，我们在其中活着。我们不该把创世纪中的故事仅仅当作一种的预言，而要把这些当作我们今天实际情形的寓意。恩典、律法，我们天然的力量都在这里。我们是天天受试诱，要用力量，就是我们天然的力量与下脚合作，产生以实玛利，来达成神的目的。然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以及我们的侍奉里，我们却需要核对，我们是不是有神的同在。保护我们的不是我们结了多少果子，乃是神的同在。你有没有把握基督天天坐到你的里面，成为你内在的生命，使你能够凭着他活着呢？你有没有这个把握，这位基督甚至成为你活在其中的范围呢？就是你侍奉他的范围呢？我们需要看见这个，不是为了别人，完全是为着我们自己。请记得，亚伯拉罕的传记就是你我的传记，这两个妇人的寓意就是我们生活的描绘。今天我们活着，就需要基督做我们的后嗣和土地。